书接前文，盛英带着徒弟来到邱家寨，检查邱连手下所有的人员，最后剩下一个。这个年轻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刚一进院，盛英和贾宁众人同时就认出来，他就是要抓的那个采花贼。时间紧迫，刻不容缓呢。锦衣猥琐黄三太、杨香武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，啊，蹭蹭蹭蹭，飞身经跳过去，上头一晃，底下一腿，嗖啪，把这个主踹了个狗啃屎，拿脚的把彩衣脚下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几把钢刀铁杵就压在此人的脖子上。秋莲那一看，来的最后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，又是干儿子，目睹此景心里就一犯个。秋莲心说，双清啊双清啊，莫非你干了对不起人的事情？莫非你真是他们要抓的采花贼？孩儿啊，你要这么做，你可缺了损德了你。这阵秋莲还抱着一线的希望，跟盛英两个人来到高双清近前，秋莲就说：“三哥，我问清楚行不行？”盛英点了点头：“兄弟，你手下的人你自然要问个清楚，然后大家心里头都有数，以免发生误会。”是是是是。秋莲问话那块就不能踩着了，众人往后一撤，准知他也跑不了。高双清晃晃身子跪倒在地：“干爹，师父。”再看秋莲那脸都青了：“双清，为师问你，你真干了那种事儿了？你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，十几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吗？今天你如实的跟我讲，你要说的句句事实，不准隐瞒。”说。哎，高双清眼泪也掉下来了：“师父，他是这么回事。一年前您忘了，您让我到南京去办事儿，我带着几个朋友就去了。一开始到烟花柳巷去开心玩乐，后来这几个朋友给我出的主意，说这些女人都没有滋味，应当找那个良家女子，所以他们交给我采花。我一时不慎，我就走了下道了。以后呢，以后这不就开了头了？我这胆子从小到大，从抹不开到抹得开，以后我就单独作案。他们跟我们说怎么的，说你要留活口的，他要报官，一报官呢就容易进监狱，所以呢必须做死口的买卖，因此先奸后杀，也杀人灭口。哎呀，奴才，你一共做了多少次？讲。我也记不太清了，大概有那么十四五次吧，都把人杀了。都是先奸后杀。没等高双清说完，陆地昆仑秋莲气得巴巴直跺脚啊，跳过来抡起巴掌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一口气揍了高双清那五十个嘴巴子，揍的这小子顺着鼻子嘴往下淌血， 但是连动也没敢动。秋莲打着打着不解恨，转身到了墙壁上，把钢刀拽出来，惨烈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，奴才呀，你败坏了门规，损阴丧德，你是会说话的畜生，你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为师焉能容饶啊！我今天宰了你！说着话，把刀就举在空中。高双清啊，这小嘴儿挺能说。高双清一看，今天呢难逃公道啊！磕头，好像鸡千岁米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，一个劲磕头。不但磕头，嘴里头还告饶：“师傅，干爹，师傅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怪我年轻不懂事儿，我是缺德，我该死，我辜负老师对我栽培一片心血，我是罪恶难逃。但是师傅给我个机会吧，我还年轻，师傅饶了我吧，师傅。”看在我父母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，师傅。喂喂，几句话就像尖刀一样扎到秋莲身上。秋莲想起往事，高双清的父亲叫高丽，跟自己八代结交，人缘甚好，哥俩患难与共多年的交情。秋莲记得当初自己闹了一场重病，家气伤寒，多亏高丽帮忙，自己转危为安，死里脱生。这个恩情他至今不忘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当高丽夫妻死了之后，他把高双清收养在家，当亲儿子一样对待。每逢想起这些往事，老头就掉眼泪啊，看着高双清就想起他爹，想起他娘，因此对他格外的看待，把浑身的能耐毫不保留地传授给高双清。高双清是上三门的人，学会了八卦万圣金刀，善打暗器，现在他的能耐超过师父秋莲。秋莲做梦也没想到，就这孩子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做出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。今天本来想一刀把他砍死，看他一哭提起往事来了，秋莲这心就软起来了。就我这刀举了三举没落下来，高双清啊在他对面跪着，一看有意思，有门，今儿个我背不住能保住这条命，乘胜进攻啊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噔噔噔往前跪爬了几步，双手搂住秋莲的双腿：“师父，干爹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给我个机会吧，师父，我求求你了。”人哪怕见面，树怕扒皮，你说人的本能就是这样，往往这个事儿僵持了，一点活动气儿都没了。对方堂堂六尺高的汉子往你眼前一跪，声泪俱下，这一哀求，这人呢就受不了。这叫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秋莲是重义气、重感情的人，一看高双清哭得如此凄惨，老头的心就软下来。哎，把钢刀往旁边一顺，扭回头跟圣婴商量：“三哥，您看怎么办呢？”三哥实不相瞒，这小子可杀不可留，但是他爹跟我有交情，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不是？三哥高抬贵手，能不能就留他口活气儿？这话没等说完，就见圣三爷这脸当时就沉下来。兄弟，难为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 跪在你眼前的高双清采花贼爷，他是个人吗？兄弟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，当初你我弟兄磕头之时说的清楚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啊。这高双清作案手段残忍，是先奸而后杀，给多少家庭造成了痛苦，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，所以官府悬赏严拿，到处通缉于他，这叫害群之马呀。谁家没有姐妹，谁家没有儿女，被他糟蹋了，岂能善罢甘休？拿人心比自心，如果你家要摊上这个事儿，你是什么心情？兄弟，你闯荡江湖几十年了，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？你有什么脸还给他求情？另外兄弟，我再问你，想当初冯虎山之事你还记得吗？
我这
圣英当着他的面一提冯虎山仨字，秋莲顿时把头低下，心里一发热，热血沸腾，觉得对不起圣英。有一段书啊叫明清八义，就是这个书三峡剑的前边，咱们呢没从那儿说，那都是说年轻啊的时候的事儿。圣英才20多岁，一共在绿林之中跟8个人磕了头，算上他号称明清八义。圣英排行在第3位，老大就是镇九州的朱灿，老二火的真君孔华阳，老三神镖将圣英，老四神刀将李刚，什么秦天豹啊，贾冰九啊，这8个磕头。那时候啊，明末清初天下混乱，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，清军进关，乌烟瘴气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这哥8个就占据了冯虎山，维护这一方百姓的安全。你反正做官的为患的，对老百姓有害处的官员路过冯虎山，这哥8个是定缠不饶，把东西抢劫下来，救济那些苦难的老百姓，所以附近的老百姓称他们哥8个为公道大王，声名远播呀。这哥8个当中说话最算的就是老三神镖将圣英，圣英主持山寨的事务。那时候哥8个有话在先，人之父母己之父母，人之姊妹己之姊妹，老百姓就是自己一家人，要爱护百姓，唯独严禁奸淫调戏妇女。哥8个当中或是手下的喽啰兵，不管是任何人，凡是违犯者是定斩不饶。8个人签字画了押，定了合同，立了字据。偏俺北京城有个姓胡的太监，这太监60多岁了，在崇祯皇帝内务府当差。这胡太监一看大势已去啊，明朝是保不住了，肯定这清兵要打进北京，36计走为上策吧。他暗地之中把他贪污受回来的赃款拉了100多车，带着三房夫人偷偷的离开北京回山西，正好路过冯虎山。就这个消息啊，被冯虎山踩盘子的人得知了详情，这买卖能不做吗？姓胡的这个太监就不是东西啊，嗜血的魔王，刮进了民脂民膏，这些年贪污受贿那钱呢，铸成了金山和银山，老百姓的血汗钱必须结下来。那位说你别瞎说了，还带着三房夫人，太监娶夫人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您这就不明白了，那阵有权有势的太监呢，都娶媳妇儿，不光有正印夫人， 还得有侧室的夫人，还得养小。别看他进不了人事，但是呢，摆这个阔气，讲排场。你别看我不够一个完人啊，不够一个男人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有媳妇儿，就为这个意思，所以他有三房妻子。往往这些妇女这是最痛苦的，嫁给他是有名无实，悔恨终身，这一辈子就算完了。咱们单说这胡太监领着人到了冯虎山，圣婴得着了一消息，问谁去做这买卖。磕头的老八叫颜面鬼秦天豹，八爷站起来，三哥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没说的。圣婴点头，叫老八秦天豹去做这活。可秦天豹领着人下了山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杀死胡太监，把东西全劫过来，把那三个女人也裸到手中。他一看这仨女人长得是如花似玉呀，这秦天豹就动了淫心了，背着圣婴跟那哥几个不知道，把这女人们就藏到飞龙寨。飞龙寨呀，是秦天豹自己的天下，因为八位寨主都有家，这天下归他说了算。告诉手下的人，不准声张，不准让声音知道，不准让其他人知道，你们走漏了消息，我割你们的舌头，敲你们的牙。人们谁也不敢往外说。他呢，做完买卖之后回去一交差，圣婴非常高兴，还表扬他几句。这些事情一无所知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入地昆仑秋莲来了，秋莲还喝的酒，怒闯金斗寨，砍倒姓黄旗，见着圣婴劈面一把把圣婴的前襟抓住，是破口大骂。一开始圣婴啊以为他喝醉了，没加计较，后来一听他说那话不是醉话，这秋莲就骂姓圣的，你什么东西，你人面兽心之辈，你打的什么旗号，替天行道，呸，死不要脸，你们干的什么肮脏事情，为什么强霸人家少夫长女，你们不是说了吗，人之姊妹己之姊妹啊，是你们说的不？是你们欠字画的鸭子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，你们不是人。后来圣婴急了，就问秋莲呢，兄弟，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呀，你指出来，你摆出事实来，如果我话不负前言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啊，行，秦天豹怎么回事，秦天豹在飞龙沟藏了三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，啪啪啪把这事儿一说呀。圣婴说，兄弟，我可不知道，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老八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。秋莲说，连我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，哈哈哈哈，好，我看你装糊涂，现在你跟我去找找秦天豹。就这样，圣婴带着人找到飞龙沟，您说这事儿也凑巧，一进门正好把秦天豹给堵上。原来秦天豹做贼心虚，准备了一间暗室，把这三个漂亮的女人关在暗室里头，每一天他抽空来轮流作乐。今天呢，他正高兴，没想到圣婴是突然而至，他是赤身露体，正好把圣婴把他堵上。入地昆仑秋莲用手一指，圣婴怎么回事，说是你冯湖山的人不，是你磕头结拜的兄弟不，这怎么解释。哎呀，圣婴心说，老八老八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，怎么办。当时指责秦天豹，秦天豹赶紧把衣服穿上，他要服个软认个错，圣婴也不至于要他的命。但这个秦天豹一琢磨，咱就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你又不是我老师，你又不是我爹娘，你干嘛你，我喜欢个娘们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你瞅着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。 我说这窝囊气呀、啊，当面反击，不但不服圣婴的管束，相反是破口大骂，结果两个人闹翻了，当场动武。颜面鬼秦天豹打算下绝情把圣婴置于死地，三爷迫于无奈飞出一只金镖，啪的一镖正打到秦天豹的梗嗓咽喉，一镖把他置于死地。颜面鬼就这么死的，圣婴把三个女人给放了。入地昆仑秋莲一看圣婴真是这份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哎呀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事情过后了，一再向圣婴赔礼道歉，三哥我错了，我喝了点酒，我以为你们穿连裆裤，我以为你也是那样的人，今天一看你清理门户，哎呀兄弟我太赞成了。圣婴说这是应该的，我多谢兄弟，你要不来骂大街，你要不来砍倒杏黄旗大闹金斗寨，我还被蒙在鼓里，我谢谢你。事后圣婴念起结拜之情，把秦天豹装入棺椁之中，送回原地故土，给修了一座高坟，圣婴亲自烧纸，亲自祭奠。另外发下誓了，秦天豹的夫人自己养着，秦天豹的儿子秦游就当自己的亲儿子一样，也要把他养大成人，将来给他娶妻生子。圣婴是这么发的誓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但是老秦家的人对圣婴是恨之入骨。秦天豹虽然死了，秦天豹一共哥四个，秦天龙、秦天虎、秦天祥，这哥仨还在着，心说啊，圣婴啊圣婴，你太无情了，把我们老三给杀了，你还养着我们弟妹，养着侄儿，你这叫妖买人心呐、啊！我非报此仇。趁着圣婴不注意没在家的时候，这几人黑灰的抹脸，召集了四五十口子，大闹直隶茂州古城村，火烧圣婴的家宅，把圣婴的爹活活的给吓死，把圣婴的兄弟圣雄一刀杀死，杀死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一十八口，火烧圣家寨。等圣婴回来之后，哎呀一声就疼死过去了。这件事情事隔多年，练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。哎，圣婴疼得心里头有苦难言，但是也未加计较。如今两鬓皆白，五十挂零的人了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今天入地昆仑求莲，一给他的徒弟高双清求情，圣婴这才提起往事啊，兄弟你还记得当年冯虎山之事吗？什么事儿？刚才咱说的求莲没词儿了。三哥您甭往下说了，方才我错了，我一时的恻隐说出这句话来，像高双清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，三哥您随便吧。这叫明白人，官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。你像这些人闯荡江湖多少年了，有时候蒙住了，有时候一时没想开，你啪啪啪一指出，哦哦，是这么回事，立刻人就改变了主意啊，这才叫官棍呢、啊。圣婴一看，点头称是，贤弟，多谢多谢，把高双亲就交给愚兄。